的解释。
昨天我同学问我在学什么才艺，我告诉他们我学钢琴，大家就取笑我，说那是女孩子学的，我就好生气，我不去学钢琴了。
那你想学什么呢？
学跆拳道或者是空手道啊。
不行，妈妈当初就是怕你不学好才送你去学钢琴，想不到你居然想去学跆拳，这么暴力，快来练琴啦。
不要不要不要，魔镜哥哥，快来快来救我啦。
我来啦我来啦，出了什么事啊？
魔镜哥哥，仔仔套。
好了莎莎，你别说了，我都听见了。仔仔，来，把眼泪擦一擦啊。魔镜公公啊，告诉你们，你们都有错误的想法。第一，是仔仔，学钢琴怎么会是女孩子的事情呢？世界上有名的钢琴家很多都是男的，像贝多芬、莫扎特了，他们都是男的。第二，是莎莎，学跆拳道或者是空手道并不是暴力啊，它可以强身或锻炼身体，千万不要误解了他们的意义啊。
莎莎，你听见了没？我要去学跆拳道，以后啊当兵可以保卫国家，打倒敌人。
仔仔啊，那你认为打拳可以在当兵的时候保卫国家，是爱国，那学钢琴呢？
那是女孩子的事，
偏见。
还不是啊。
仔仔啊，魔镜公公这可就要说你的不对喽。学钢琴也可以很爱国啊，许多人都认为学艺术跟国家没什么关系，其实那是错的。说到这里啊，我就要非说一个爱国的钢琴家的故事啊给你们听不可。
他是谁呀？
他就是波兰的世界著名钢琴家肖邦。在100多年前，波兰呢受到俄国的侵略，肖邦他没有办法像其他的同胞那样去上战场打仗，于是把他的音符变成一支支的利箭，射向敌人的心中。
哇，好厉害哟！魔镜公公，你赶快说下去嘛。
好，那就安静地听我说下去吧。钢琴诗人。
在西元1810年，肖邦诞生在波兰，爸爸是一所学校的校长，妈妈则喜欢弹钢琴唱唱歌。在这种环境里长大的肖邦从小就喜欢上钢琴，而且8岁的时候就开始演奏，到了12岁那年，他已经成为全国有名的钢琴小神童了。街头巷尾到处有人在说，
哎，你有没有看到报纸上所写的？
你是说肖邦啊？这孩子真不得了。我昨天去听他演奏，如果你只相信耳朵，你绝对猜不出那居然是12岁的小孩弹奏的。中场的时候啊，我感动得都掉下眼泪来了。
所以报纸才写啊，上帝把莫扎特赐给了奥国人，把肖邦呢赐给了波兰人。
对呀，肖邦真是我们波兰人的一大安慰呀。
哎呀，我好恨呐，我昨天没有去听啊。
你真应该去听听的，真棒哦。
哎呀，这但是一票难求啊。
就在肖邦演奏后，有一个人来找肖邦的父母。
请问肖邦在吗？
哦，我是肖邦的父亲，请问有什么事吗？
哦，我是艾尔斯涅。
啊，哎，请进，请进啊！孩子的妈，快带肖邦来。说是艾尔斯涅先生来了，快点。
是什么样的人让肖邦的父亲如此紧张呢？哦，原来艾尔斯涅是波兰最著名的音乐教育家、作曲家，他还创办了一所音乐学院。他这次来肖邦家，就是要让肖邦进入他的音乐学院。肖邦进入了这所全国最著名的音乐学院，短短的几个月里，他的钢琴演奏得更好了，他心里好快乐。然而有一天，艾尔斯涅手上拿了一张纸，非常生气地冲到教室里。
学生们，我们刚刚接到恶皇的命令，从今以后不可再学习波兰的乐曲，只可以学习俄国的音乐。
啊，
学生们，虽然我们现在受到俄国人的统治，但是我们绝不可以忘记我们是波兰人，我们绝不可以抛弃掉自己的音乐。
老师，我们绝不会抛弃波兰音乐。
老师，我们能不能不学俄国的音乐呢？
虽然说音乐是没有国界的，但是每一个国家的音乐有每一个国家的特色，你们也不可以因为这样而排斥俄国音乐。只是俄国沙皇不应该这样压迫我们，这使我更加决心保护波兰音乐。从今以后，我要更加紧教你们波兰的音乐，别忘了你们是波兰人。
艾尔斯涅的这番话深深打动了肖邦，他热血沸腾地拿起了五线谱开始作曲。在他的脑海里仿佛看到了战马奔腾，仿佛看见了他的音符变成了一支支的利箭，正射向敌人的心中。他仿佛看到了波兰青年一个个不怕死地向敌人扑过去。他完成了战士的这首曲子，这首曲子象征着波兰热情爱国青年的心声。正当肖邦热血洋溢地要投入革命的行列中，他的父亲来找他了。
最近好吗？
哎，很好。我跟一群同学啊，正在计划投入革命的行列。
嗯，很好。孩子，有爱国的心，真是令人嘉许。可是孩子，你今年已经20岁了，应该是出国旅行演出的时刻了。我和你的老师艾尔斯涅他商量过了，他也认为你应该出去旅行演出了。
哎，可是爸，俄国人那么可恶地欺负我们，许多青年都起来反抗了，革命眼看着就要开始了，我不能这样就走了。
孩子，我知道你的想法，可是难道你不认为如果你出去旅行表演，把波兰的音乐呈现在世人的耳中，这比你在国内革命意义那更重大吗？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有个人叫肖邦，肖邦是波兰人，这种力量啊，胜过你在国内参加革命，知道吗？
于是肖邦听从了父亲的指示，决定前往奥地利的首都维也纳。在离开前，他的朋友们送他一个装满波兰泥土的银杯。
肖邦，这个银杯里装的是波兰的泥土，送给你当纪念。
谢谢你。
肖邦把银杯紧紧地捧在怀里，含着泪水激动地说着：
祖国，我将永远为你忠心，我将用我的琴声为你歌唱。
第二天清晨，肖邦出发了。肖邦的老师指挥着学校的合唱团为他送行，歌声伴随着阵阵飘落的黄叶，在空中飞舞着，回响着。肖邦的心碎了。
我亲爱的伯兰，我会再回来的。
就在肖邦抵达维也纳的时候，一个惊人的消息传来，波兰人民把俄国人赶出了他们的首都华沙。肖邦简直是兴奋极了，他拿出盛着祖国泥土的银杯，不断地亲吻着。不久，他在维也纳展开一场场的表演。
现在我们欢迎年轻的钢琴家肖邦为大家演奏。
年轻的肖邦虽然身上穿着礼服，打着领结，在偌大的维也纳音乐厅中演奏，可是他的心中却都是祖国波兰的革命情形。钢琴声不断地在宣泄着他心中对祖国的热情。
太令人感动了。
是啊，这么年轻就能弹出这么好的钢琴，哇，真是太不容易了。
你看他在弹琴时候专注的样子，在那俊美的脸庞上有着令人感动的神情，
哇，太令我着迷了。
天才，真是天才呀。
可是观众的赞美仍然不能够满足肖邦心中对波兰的悬念。在深夜里，他一个人躺在床上，想着家人，想着老师，想着朋友，他们全都在波兰，而只有他一个人在维也纳这陌生的都市。于是他写了 B 小调弦乐曲，把他对波兰的怀念全写了下来。日子一天天的过去，肖邦再也忍受不了思念祖国的情绪，他决定回波兰去。然而就在他要出发之前，一个朋友带来了一项坏消息。
肖邦，不好了，祖国的革命失败了。
什么？革命失败了？那我们的同胞呢？
好惨啊，成千上万的人被杀死，不然就是被关了起来，现在全国笼罩在一片黑暗之中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！
肖邦的心跳得好剧烈，仇恨和愤怒使他坐立不安。他在房间里走来走去，脑海里思绪翻搅着。
我要反抗，我要用音乐做武器，我要反抗到底。
肖邦像一头猛狮，立刻冲到钢琴前，迅速激扬起一阵激昂的琴声。他怀着对祖国的满腔热爱，用血和泪在创作着乐曲。这天晚上， 他一共完成了三支曲子。不久后，肖邦来到了法国的巴黎。当时的巴黎已经是世界上有名的大都市了，许多著名的文学家、艺术家都齐聚在巴黎，而肖邦就在巴黎举行演奏会。
哎，你也来听演奏会啊？
是啊，听说这位演奏者很年轻又有才华，赶快来听听啊！
是啊，是波兰人肖邦。才21岁，哎，去年呢在维也纳演奏很轰动的，这一次来巴黎表演，我们赶快去听听吧。
是啊，我们巴黎人的耳朵比较灵，如果他弹得不好，就算他在维也纳多有名也没用啊。如果他通过我们巴黎人的耳朵，那他就真的是钢琴家了。
哎呀，你看你呀，把我们巴黎人呢讲得多么严苛。
本来就是嘛，大家都知道的，巴黎是世界的艺术之都，许多艺术家来巴黎发展，就是要让巴黎人肯定的嘛。巴黎人的肯定，就等于是世界的肯定啊。
说起来啊，虽然有一些自大，不过呢，也是事实了，对不对？哎，好了好了，我们进场去听听吧。
走走走。
就在自大又严苛的巴黎观众下，肖邦完成了成功的一次演出，他轻易地取得了巴黎人的认同。从此，各个大官或富豪的宴会上，都希望邀请肖邦出席，以结交到肖邦这位钢琴天才为荣。
哎，来来来，公爵夫人啊，我替你介绍一下。这位啊，就是巴黎最有名的天才钢琴家肖邦先生。
啊，我听过他的演奏，真的是太棒了。你瞧瞧这个年轻的脸庞，多俊秀啊。来来来，让我看看这双神奇的手掌啊。哎呦，多么优雅，多修长的手指啊。嘿，你瞧瞧这个人多令人喜爱呀。
来啊，肖邦，吃完饭以后为我们弹一首音乐助兴吧。大家饭后啊，也希望有一些轻松的音乐来帮助消化。
先生，我再也忍受不了了，原来先生请我来吃饭是有代价的。那对不起先生，我的音乐并不是让你们饭后帮助消化的，今天我吃饭的钱由我自己来付。
肖邦说完这些话，掉头就走了。他觉得在巴黎的这些人只围着他清秀的外表在打转，或是利用他的钢琴技巧来炫耀自己罢了。肖邦真是痛苦极了。可是尽管巴黎的人如此令人难以忍受，肖邦也仍然有一些朋友。著名的音乐家李斯特和舒曼也是时常安慰肖邦的好朋友。
肖邦啊，最近心情好一点了吗？
我仍然是关心着波兰呢，可是革命每一次都失败，真是令我痛心呢。
哎呀，朋友，你就是如此太忧心了，你应该把这种心情放在创作上啊。
可是我已经离革命太远了，像我在巴黎一住就这么多年，我根本就不知道波兰的情形到底怎么样了，真是令我担心呢。
那你为什么不创造一些富有祖国心情的乐曲呢？
哎，对呀，那我就把我对祖国的思念以及波兰人的个性用乐曲来表现出来。
于是肖邦就创作了许多带有民族风味的舞曲，深受大家的喜爱。 是肖邦太担心波兰的情势，一个人经常闷闷不乐。更不幸的是，他还染上了严重的肺病。当巴黎人知道了肖邦染上了肺病，而又很严重的时候，大家都很担心。
哎，怎么办呢？我们的钢琴天才听说他病情很严重，哎，
我真是舍不得，他那么有天分又那么的年轻。
我听说他马上要再开一次演奏会，哎，
是啊，很可能是他最后一次了。
那我们一定要去听。
全巴黎人疯狂地抢购肖邦的音乐会门票。到了演奏会的那一天，会场上堆满了鲜花。可怜的肖邦已经虚弱得没有力气走路了，可是当他面对钢琴的时候，似乎又重拾了力量一般，把整场演奏会演奏结束。现场爆发了如雷的掌声，许多观众的脸上早已经流满了泪水。而肖邦站起来答谢观众的时候，突然手脚发软倒了下来。一年后，钢琴诗人肖邦去世了。死的时候，双手仍然紧紧抱着从故乡带来的那只盛满波兰泥土的银杯。
奇怪呢，为什么垃圾桶中有一本乐谱呢？那在这里，我早就替你拾起来了。不过仔仔啊，在给你乐谱之前呢，魔镜公公啊，仍然要告诉你，学钢琴也好，或者是学跆拳也好，其实啊，都只是一种才能，千万不可以以它来评量一个人哦。嗯，
哦，我知道了。
而且莎莎，你也不要认为学跆拳有什么不好，尤其是现在啊，女孩子学跆拳也是很不错的。任何的才艺，我希望你们都不要有男女或老少的分别。
哦，我知道了。魔镜公公，我们一起来练钢琴吧。
对呀。
好，好啊。哎，你们去吧。
魔镜公公，我们是说我们一起来练钢琴。
好啊，你们快去啊。
哎呦，魔镜公公，我是说我们跟你三个人一起来练钢琴。
对。
哎呀，你们去就好了嘛，我这么老了学什么钢琴呢？
魔镜公公， 刚才不是说学才艺不要有男女老少的分别吗？
练就练，谁怕谁呀？
好，那我先来。
可不可以不要谈了、
啊、不行，魔镜公公请坐。
好吧。
魔镜公公你快弹曲子啊。
我只会弹这个
啊。啊，魔镜公公你有够逊哦。